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彼得的讲道第四集，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41节，紧接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宣讲福音之后，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所应许的圣灵终于降临了，并以说别国的话的方式显现出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这一未知的超自然事件感到惊讶和纳闷，并很自然地提出了疑问：这些门徒为什么会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呢？彼得随后对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做出了回应，他的回应包括了三个主要引文，每个引文都有自己的论点。第17节到21节的第一个论点来自约珥书第二章28到32节，证明了五旬节事件的事实。旧约的先知预言了圣灵浇灌信徒的应许。第二个论点来自诗篇第16第8到11节。在诗篇第8到11节，证明了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在无法之人的手下受难致死，是按着神的定旨显见。此外，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了他比先祖大卫更大。然后在第33节总结了这两段旧约圣经，旧约的经文。这两段旧约新闻就是约珥第二章以及诗篇第16。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最后彼得以诗篇第110即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4到35节结束了讲道，并在36节中总结到：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便是彼得的总结。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也就是我们教会每个星期讲道都也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这是向犹太听众发出的强烈信心，迫使他们做出表态。犹太人之前弃绝耶稣，将他送上十字架，但彼得却在此告诉他们，神立耶稣为他们的主，他们的基督，所以他们必须对耶稣做出回应。彼得有可能从犹太人那里得到与耶稣之前同样的遭遇。彼得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宣讲这样的信息，因为当时犹太人 对他这样的使徒是不友善的，但是彼得却放胆的去宣讲，这一定是应验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预言，即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力量，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西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彼得从圣灵得着能力，放胆地向反对耶稣的人为耶稣做见证。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41节讲述描述了人们对彼得宣告耶稣既是他们的主和基督的回应。当时的犹太人气愤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猥亵了神，因为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所以对耶稣以及他的门徒都有敌意。所以当彼得宣告耶稣就是他们的主和基督的时候，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和挑衅的信息。犹太人他们又如何回应他的信息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我们读到了众人听见了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当人们听到彼得情绪高扬和大胆关于耶稣的讲道的时候，是所应许的弥赛亚，做出了回应。首先他们回应所听到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是对耶路撒冷所看到的现象做出反应，而是对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做出反应。这便是救恩的媒介。在我们进入进一步地讨论这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彼得所说的救恩的根本真理是基督和人罪恶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处理的重要一点。例如在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中，人们认为恩典实际上是通过吃下了圣礼圣餐的无教饼传递和领受的。尽管圣礼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领受圣体的信徒内心的态度和状况，但是根据天主教的传统，领受恩典主要是通过外在的仪式。有人认为通过德行可以获得救主，或者有人认为救赎不是针对一个人，而是通过改变事态来实现的，例如摆脱贫穷或参政来改变社会，这些是解放神学。或者有些人认为人的问题不在于人类罪恶的本性，而是在于一个完全邪恶的社会环境，因此将所有的问题归咎于社会的罪恶。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么几个不同的观点。OK， 可是但是彼得的信息却没有提到这一点哦。彼得的信息集中在耶稣的生命，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值得一提的就是，众人听到了信息，认识到自己的罪，并对自己的灵魂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犹太人上耶路撒冷，是为了要守三个节期的其中之一。他们必须到圣殿敬拜。彼得的信息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遵守律法不再是他们所关注的。他们显然履行了圣殿的宗教仪式，包括献祭，并且在这之前认为在圣殿里献祭足以履行他们对神的职责。他们也一定听了祭司和拉比的教导，但是他们在听了彼得的 信息后，他们对自己的属灵状态感到极为焦虑。当他们听了信息，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受到了困扰。耶稣的真理摇动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感到沮丧。因此，我们必须知道，福音派信徒相信要凭信心得救，因为信心明白耶稣所成就的事。这种信心不是出于圣典的礼仪，这种信心不是出于圣殿的仪式、犹太或祭司的教义，而是出于神的信息。因此，救恩不是通过参加礼拜、洗礼或某些基督教传统和仪式，而是使我们认罪和彰显耶稣的信心。这证实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中所说的：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道便是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因此，耶稣基督的话使我们有了信心。彼得并没有对当天的犹太人这么说，会可以讲方言的人就能得救。他并没有提到，根本都没有提到，讲方言或者那些神迹。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七，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注意到神的模式就是让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也难怪现今的这些教会在削弱，因为很多的这些教会他们都不注重圣经，不注重神的话。我必须在这里强调这个让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四到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四到十罗马书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传道人的重要性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未曾听见他，怎么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说的，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呢？我们应该相信忠心的传道人所教导的，我们必须警惕假师父和假传道人，因为他们所教导的并不是我们应该知道和相信的真理。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有忠心的传道人是一种福气。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忠心的传道人，我们这美丽的教会将在未来成为一做宗教的纪念碑。我必须说，对于教堂的建筑并不是我的热忱关注。我们必须再次注意，彼得的信心是关乎耶稣的，耶稣是唯一彼得唯一传讲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必须有真心 真心向神合一神心的传道人，唯一传讲耶稣的信息。正如像彼得一样的，我们需要注意到彼得以及我们所有的传道人的信息都应该关乎耶稣。耶稣应该是传道人，彼得以及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唯一传讲的。其次，听众他们觉得扎心，使他们内心受刺激的，既不是挑起情绪的呼求，也不是富有逻辑的争论，而是关于耶稣的信息。在第37节中，希腊语刺扎心一词的含义是刺透，隐喻为使心生剧烈的痛苦和焦虑，它特别用于悲伤的情绪，震撼他们的既不是优美的旋律，也不是激动人心的戏剧，而是所传讲的道。扎心可以指因良心的指责而痛苦的感觉。在使徒行传中，我们找到两次事件叙述了人对耶稣基督福音的最终回应的实质。在第二章中，我们看到守五旬节期的人由衷地接受了彼得的讲道。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4中，史提凡向犹太宗教领袖讲道，这里包括了大祭司和将来成为保罗的扫罗。他们这些人是多么的强烈的拒绝了史提凡的讲道。有些人说接受基督的人和拒绝基督的人，他们的心都受到了充斥。在第二章第37节中，听众扎心，和在第七章54中，众人极其愤怒的词，事实上在原文希腊词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短语，含义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在第二章37听众的反应，以及在七章54听众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在第二章37中的听众那个词用于悔改，而在第七章54中用的词是用于拒绝。在第二章37节，扎心这一词的意思是被彻底的刺穿。这里的概念是属灵的生活必须先由斩除刺破开始。在你有新的开始之前，神必须斩除旧的。这与耕种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农民看见干硬休耕的土地，意识到自己必须翻松田土以备播种。这是路加所描述的圣灵更新的那一刻，即是神按他的圣典恩典，将他的圣灵关照在对耶稣刚硬的心上，突然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接着圣灵得到完全的改变。希腊文中的心一词指的是属灵生活中央的位置，心思、心想、思想、性情、欲望、食欲、目的、努力的全源、源泉。它是指智力与理解能力的思维。换句话说，众人充分的了解了信息，因此认了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 他们扎心的主要原因是被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2中宣告他们有罪。彼得这么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奇异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是的，他们犯了钉死神的儿子的罪。彼得让他们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一点，他们犯了钉死神的儿子的罪。认罪一词的意思是确认犯罪的真实性，或对某一个行为是否有罪的确认和判断。这也只是信心，这也只是相信犯了罪。因此当犹太人心中被定罪的时候，他们相信了自己犯罪。尽管在这里没有提及圣灵，但是圣灵的工作是使人认罪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听到彼得宣讲基督的信息时，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工作。这样圣灵在五旬节那天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当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难免感到了痛苦。这便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被解释为觉得扎心的感觉。我们可能注意到扎心这一次是被感动的意思，心被扎了。这表明了他们自己主动所做的事，而是受到外来的牵制。注意哦，我们要看一下这里，觉得扎心，这些人觉得扎心。我们要注意到扎心这些是被动的意思，被动的意思，心被扎了哦。这表明不是自己主动做出的事，而是受到外来的牵制。他们之前曾经听过耶稣和他的使徒的讲道，那么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呢？这里不同的就是有圣灵。这些听众他们的回应是，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这表现出了他们在神的手中有一种美丽同心似的顺服和柔润。是他们发现自己过去的行为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而现在他们渴望寻求神为纠正之前的错误。第三，他们大声的呼求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的后半段，他们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那我们当怎么行呢？”当圣灵在心中运作的时候，那心就会变得柔软，愿意弥补对耶稣基督的过犯。突然他们从对耶稣的强硬态度变成我愿意付出去跟随耶稣，爱耶稣，认识耶稣。我该怎么办？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做？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圣灵是否在我们的灵魂，圣灵是否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工作。他们心里伤透了，他们的心变了，柔软了，他们不禁大声地喊，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这意味着他们意识到他们无法继续目前的状况。在听到了彼得的信息后，震撼了他们的内心，他们 不能够再麻木不仁，他们也意识到必须得到外在的帮助，而不是他们自己能做到的，因此他们不得向彼得和其他的使徒求救。他们意识到了得罪了耶稣基督，认识到他们和他的破裂的关系，他们看清楚了自己是属灵上破碎的人，他们的痛苦来自和被钉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破碎的关系有关。这便是彼得向他们宣告的，他们要知道如何针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复活了的耶稣坐在这便是彼得对他们的宣告。这些人他们必须知道要如何对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复活了的耶稣，坐在神右边的耶稣。因此他们认得的是他们认的是一个特定的罪，即使他们得罪了耶稣。他们谦卑之时，自己人们认出彼得和来自加利利的使徒。我们知道加利利人被轻视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门徒可不是学术界公认的人才。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向我们展示了犹大公会是如何看待彼得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那明他们跟过耶稣的。但是当彼得向他们传讲耶稣时，他们不得不在耶稣面前谦卑自己，承认他们在属灵上的缺陷。这是耶稣的信息在圣灵的影响下的大能。让我们看看一下彼得给他们的对他们的问题做出的回应。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看到并听到了人们痛苦的呼喊，回答了他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彼得的回答对我们和所有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得救的人都是很重要的。首先，他们必须悔改。彼得并没有告诉他们，因为神仍然爱他们，他们便可以照他们原来的样子来到耶稣的面前。彼得并没有这么说。彼得说，你们问了我，你们该怎么办？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悔改。他劝勉他们要悔改。悔改是信基督的一部分。基督徒生活的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被称为悔改，这是转离罪恶转而信主。在第二节38节前半段中清楚地听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一个信耶稣基督后的人便是一个人信耶稣基督后便是洗礼。因此彼得在劝勉他们得救时提到了悔改和信耶稣基督。悔改是不信的人转离罪恶，而信则是他转向基督。悔改是放弃或拒绝犯罪，他基于对我们所犯的罪让我们感到合乎神心意的忧伤。悔改用了两个词很好地描述，就是忧伤、痛悔和转离。悔改的心因犯罪过失和罪责而忧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忧伤，结果是转离这些过失和罪责。 换句话说，仅仅是对犯罪过失和罪责感到忧伤是不够的，真正的悔改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所犯下的过失感到后悔哦。我们还需要有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哦。在犯罪后感到后悔应该使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悔改对福音信息至关重要的。彼得吩咐认罪的犹太人悔改，这是必须遵守的命令哦。如果我们要悔改，就必须要知道该悔改什么。换句话说，要知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错了，以及错在哪里。那么就必须有公义来定我们犯了错，在我们里面是找不到这公义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由这公义来定罪。我们都没有公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缺陷，正如罗马书第三章23节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正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所说的，就如圣经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福音是不会没有悔改的信息哦。而路加福音第24章46-47节，我们这样读到，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所以我们注意到哦，必须要传讲悔改和赦罪的道哦。悔改的信息表明普遍主义的普遍是错误的，悔改的信息表明普遍主义是错误的。任何人，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上天堂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错误的主义。耶稣的第一个信息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哦。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救赎必不可少的。仅仅相信耶稣并接受恩典是不够的，人必须有内在的真正改变哦。”如果没有有意识的悔改，就不会真正地意识到从罪里获得的拯救。所以要认识罪，才知道我们是罪人；有知道我们是罪人才，能知道我们需要从罪里得到拯救哦。所以我们必须有意识的悔改哦，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从罪里获得拯救哦，这恩典哦。悔改可以从所结的果子看出来哦。马太福音第三章第8-10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父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悔改可以从所结出的果子显现出来。悔改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严肃哦。大多数基督徒对悔改是改变主义的定义感到满意哦。悔改确实包括思想的改变，但是这 不仅仅是思维上的哦，这应该导致我们悔改的罪行必须深深地刺透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彻底的懊悔。一个悔改的人必须除去所有的自信，并将自己视为钉救主在十字上的那个罪魁祸首哦。真正的悔改使我们感到懊悔哦，这悔恨不会从他脑海中消失哦。引述 A.W. Tozer 对伟大的巫学主教的评论。A.W. Tozer 这么说，每个星期六下午，伟大的巫学主教都会到河岸边跪在木头上，在他的神面前痛哭忏悔。这或许是巫学主教伟大的秘诀。这里有一个传说，就是使徒彼得他每次在听到公鸡叫的时候都会大声痛哭哦。这可不是因为他对这个下地狱而感到惧怕而痛苦，而是想起了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给予他的爱，给予他的那个赦免他的罪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不会罪人悔改哦，而是要等候圣灵的感动，让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哦。我们只专注于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让圣灵在个人的心做工，使圣灵在那人身上工作哦。所以因此我们应该提防无畏和轻率的懊悔哦。在巫训节那天，当我们思考悔改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悔改的代价哦。犹太人因憎恨耶稣而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宗教领袖和公会将会给那些和耶稣扯上关系或相信耶稣的人制造麻烦哦。这些人会被赶出会堂，和耶稣扯上关系或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可能会被赶出会堂哦。约翰福音第九章中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法利赛人因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他而认定耶稣不是来自神的。他们问他的父母，他是否是生来就瞎了眼，现在又怎么能够看见呢？他的父母虽然知道真相，却害怕将真相说出来，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22节中我们找到了原因。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五旬节那天，犹太人的悔改包括承认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认他做他们的救主的罪。但是神立了耶稣为他们的主，他们的基督。五旬节那天犹太人的悔改包括承认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不认他做他们的救主的罪。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可能会引起犹太主流公会和社区的强烈反对。如果他们没有承认他们不信耶稣基督的罪，就不是悔改。因此他们的悔改可能意味着他们与过去的生活，包括家庭、友谊、工作以及所有的社会和宗教习俗完全绝对断绝关系。换句话说，跟从耶稣基督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表明悔改不是只对我们的神认罪并道歉或改变主意哦。悔改不仅仅是认罪哦，因为悔改必须要结出果子的哦。彼得向犹太人说，传讲救赎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而是清楚的表明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没有真正的救赎，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必须为第二，他们也应该受洗礼哦。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这么的读到，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请注意哦，对于圣灵具体的应许仍在彼得的脑海中哦。悔改的命令在使徒行传中使用了三次哦，在第二章三十八节，第三章十九节，第八章二十二节，但是只有在这里才请随着圣灵的恩典哦，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那天是五旬节，在那一天应许了主的，应验了主的应许，即是圣灵的降临。在这经文对受洗有不同的解释哦，有一种解释认为受洗是叫罪得赦的必要条件，罪得赦这一词是得救和获得永生的同义词哦。这种观点直接解释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悔改并受洗。以便罪得赦免哦。换句话说，除非一个人受洗，否则他是无法得救的。复兴运动的基督教教派通常是这种观点。这些教派是基督教教会、基督的教会和基督会。在这三个教派中发生最大的是基督的教会。应当指出的，摩门教徒基督弟兄会和罗马天主教在很大的程度都是同意这一个解释，就是悔改并洗礼以便罪得赦哦。然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和罗马书第四章第四到五节以及十一章第六节很清楚的指出救恩是凭信心而不是行为哦。救恩是不能够通过一个人积极参与受洗行动获得的。其实这人做了一些事，他的行为可以获得救恩哦。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教中教的这个字希伯来文被译为教的这个希腊文哦，被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中教这个字被译为教的希腊文可译作因为，表明受洗的原因或起因，而不是暗示受洗的目的或结果。所以因此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应该被译为，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因为你们的罪 得赦了。因此在罪得赦之后有必要受洗，因为罪已经得赦免了才必须施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是先得救然后才受洗。这里也解释到了这种解释也得到了很多杰出的福音派学者的支持，例如 W.A. Criswell, Julius R. Menti, A.T. Robertson, Charles C. Ryle 和 Kenneth West 等等。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还有一种解释符合着被译为教的这个希腊文哦的这通常的含义指目的哦便将罪得赦这一词理解为与悔改的命令有关，而不是直接和作为附带说明受洗的命令有关哦。因此，这种解释将《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解释为为了罪得赦免，附带说明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而悔改。语法论点是微妙的哦，要在这里注意到，圣经中的动词哦，被翻译的希腊，与动词悔改用的是第二人称的复数哦，而受洗的这个动词是第三人称的单数，以及你们的最终的代词你们是第二人称复数啊，再说一次，悔改是用第二人称复数，受洗这个动词是第三人称单数，以及你们的最终的代词你们是第二人称的复数哦。牧师史丹里博士解释动词和代词的单数和复数的区别哦。动词悔改是复数，和你们的最终的代词你们也是复数哦。因此要将悔改的命令和叫你们的罪得赦直接的联系起来哦。而这动词受洗是单数，便成为句子的后一半段哦。悔改和受洗都是命令，悔改和受洗都是命令哦。然而悔改是用第二人称的复数，而受洗是第三人称的单数，因此这节经文更确精确地展现为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悔改，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悔改，这是复数，你们每个悔改的人，每一个悔改的人，这里是单数哦，都要受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把那复数的联系在一起，和单数的就摆在这句子的后半段。你们所有的人复数都要悔改，你们每个单数悔改的人都要受洗哦。所以显然的，那些受洗的每一个人都是悔改的人哦。每一个受洗的人都是悔改的人哦，所以在我们看到哦，受洗是悔改的，悔改后的动作。正如I. Howard Marshall 总结的那样，悔改和信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哦，所以在此悔改和受洗是联系在一起的哦。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认罪悔改，第二个步骤才是受洗哦。所以悔改，悔改罪的赦，后来才是洗礼哦，才受洗。我们并不否定神有时在我们生活或在人当中做出的神迹哦，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使人悔改的都是使人悔改的应该是神的话哦。所以迈向救赎的第一步是让众人听到神的话哦，神的话使人承认他们的罪哦，良心受到了谴责哦。下一步是随后因传道在内心带来的悔改哦，然后他们通过公开受洗宣告他们是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救的哦。所以是想想哦，在彼得当时传道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凡任何承认耶稣为基督的人都会遭到反对哦，而这些人他们能够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为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哦，所以这是一个要需要很大的真的是需要圣灵感动他们哦。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彼得参一不杂的救赎的信息哦，让我们低头祷告哦，感谢主的话。